据教育的格言，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西方也都有一句格言的，就是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可见母亲在一个家庭里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
可以看到母亲在一个家庭里面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
这也是神造女人的初衷。
这个也都是神造人的初衷。
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
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
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叫做夏娃，名字的意思是众生之母。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夏娃，她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
神造她成为帮助者。
神造她成为帮助者。
帮助的定义是什么呢？
帮助的定义是什么呢？
是给他人以人力、物力或精神上的援助。
就是给他人以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援助。
帮助者就是一个给予者。
帮助者就是一个给予者。
是给，要给予是不是先有才能给呢？
如果要给予，是不是先自己有才可以给呢？
如果你没有爱，怎么能向人施爱心呢？
如果你没有爱的话，是怎么给到人的爱心呢？
如果你软弱无力，怎么样去施予还手呢？向人。
如果你软弱无力的时候，又怎么可以给予他人援手呢？
你情绪不稳定，如何能让孩子有安全感呢？
如果你情绪不稳定，又怎可以给到孩子有安全感呢？
神给了我们女人这个尊贵的身份，帮助者。
神给了我们女人这个尊贵的身份，就是帮助者。
神把能力给了女人。
神将能力给了女人。
把帮助丈夫、帮助家人、儿女的托付给了女人。
将帮助丈夫、帮助家庭和托付儿女的给了女人。
所以我们女人是有从神而来的恩赐的。
所以我们女人是有从神而来的恩赐。
就像刚刚那段片段。
就好像刚才那段的片段。
母亲最困难的工作都能够做到。
母亲做最困难的工作都可以做到。
因为女人的角色是帮助者。
因为女人的角色就是帮助者。
今天呢，我们一起从圣经看一看母亲这个帮助者对家庭是有怎样的影响力的。
今天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看看母亲帮助者对家里的有什么的影响力。
首先呢，母亲是有能力引导儿女的。
首先呢，就是母亲是有引导力的。
她会影响他们的人生方向。
她可以影响儿女的人生方向。
中国内地呢，有一名犯罪心理学家名叫李玫瑾，他是一名警察。
中国内地有位犯罪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李正锦，他也都是一个警察。
负责侦破过很多重大的案件。
他负责侦破了很多很大的案件。
在他研究犯罪人的时候发现。
在他研究犯罪那些人的时候发现。
在他们的早期抚养中呢，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这些人在他们早期抚养的阶段里面都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于是呢，他开始把研究的重心呢转向了亲子心理教育。
于是他开始将个研究的重心呢转向亲子的心理教育。
教导父母如何培养心理健康的孩子。
教导那些父母怎样培养心理健康的小孩。
他特别强调母亲的责任。
他特别强调母亲的责任。
因为儿女的早期教育呢都是从家庭开始的。
因为早期儿女的教育都是从家庭开始的。
父母就是孩子第一位启蒙老师。
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我们人刚出生的时候啊，是完全没有生存能力的。
我们人呢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生存的能力的。
三个月前的婴儿呢脖子是没有支撑力的。
三个月前的婴孩呢他的条件呢是完全没有支撑能力的。
也不会翻身。
也都不懂得翻身。
必须要把奶呢放到嘴边喂他吃，否则他会饿死。
必须将奶放到他的嘴边呢他才可以吃，如果不然他会饿死的。
三岁前呢基本是没有自理能力的。
三岁之前他根本上是没有自理的能力。
因此呢孩子会对身边照顾他的人有一种依恋。
因此呢，受仔佢对身边一种照顾佢嘅人呢，就係有一种依恋嘅。
这也是心理学里面称之为的依恋期，从出生到十二岁。
所以呢度喺心理学上面都称为依恋期，就係由出生到十二岁嘅。
依恋的人通常都是妈妈。
依恋嘅人通常都係妈妈。
特别是在六岁前。
特别喺六岁之前。
这种依恋呢，让妈妈和孩子产生情感的联系。
呢一种嘅依恋呢，亦都令到妈妈同埋受仔有一种情感嘅联系嘅。
这种情感的联系的好坏呢，也会影响孩子的安全感。
呢一种嘅情感联系嘅好同埋坏呢，亦都会影响孩子嘅安全感。
更会影响母亲对孩子的心理控制力。
亦都更加会影响母亲对孩子嘅心理控制力嘅。
抚养者对孩子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抚养者对孩子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
末代皇帝溥仪呢，在他的回忆录里边有这样一段。
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里边有这样的一段。
溥仪呢，就是从小就任性调皮，肆无忌惮。
溥仪年幼嗰阵时咧，就任性好调皮嘅，肆无忌惮嘅。
经常捉弄大臣和太监们。
佢经常都捉弄嗰啲大臣同埋啲太监。
有一次呢，他命令太监跪在地上吃脏东西。
有一次佢就命令一位太监跪喺地上面食啲污糟嘅嘢。
太监不敢违命，只好吃了。
太监咧，佢唔敢违命，只有食咗。
最过分的是，他在冬天用冷水喷一个老大臣。
最过分嘅咧就系冬天咧，佢用一盆冷水咧就喷一个大臣。
这老大臣差点死了。
呢位老大臣佢争啲死。
大家都拿他没办法。
大家都对佢冇办法。
就让他的老师拿古代的圣贤为例子来教导他，但是也没有用。
就算佢嘅老师用古代圣贤为例咧，苦劝佢都系冇效嘅。
最后还是奶妈出现才把他镇住了。
最后咧都系要奶妈出。面咧，佢先可以将佢镇住。
奶妈是从小把他抚养长大的人。
奶妈咧就系从细到大将佢抚养成大成人嘅人。
奶妈把小皇帝往怀里一抱。
奶妈将佢往自己怀里边一抱咧。
告诉他太监大臣也是人。
话俾佢知大臣太监亦都系人。
别再欺负他们了，好不好？
唔好再欺负佢哋啦，好唔好？
小皇帝马上点点头。
那个小皇帝即刻点头，
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
以后亦都冇再咁做啦。
可见抚养人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由此可以睇到抚养人对孩子嘅影响力系非常之大。
一般呢，家庭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最多。
一般咧，家庭入边咧，妈妈陪伴孩子嘅时间系最多嘅。
是比较有能力去影响孩子的。
系比较有能力去影响孩子嘅。
最近主日学里面我们也学到了历代志。
最近主日学入面我哋都学习到历代志下。
讲到犹大各国的王。
讲到犹大国嘅各个王。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话。
经常都会出现咁嘅说话。
王的名字。
王嘅名字。
母亲的名字。
母亲嘅名字。
好王还是坏王。
好王一坏王。
例如历代志下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就好似历代志下二十节嘅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约沙法王做犹大王，约沙法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五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是利西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亚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约沙法作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是利希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亲阿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在接下来二十二章的三节，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
在接下来的22章3节，阿哈谢也行阿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
可见孩子行得好做得好，母亲得荣耀。
由此可见孩子做得好，母亲得荣耀。
孩子行恶，母亲有责任。
孩子行恶，母亲是有责任的。
圣经出埃及记记述了一位伟大的以色列领袖摩西。
圣经在出埃及的记载了一位伟大的以色列领袖摩西。
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为自己的孩子。
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为自己的孩子。
尽管他享受着荣华富贵，受着正统的埃及教育。
尽管他享受荣华富贵，受正统的埃及的教育。
拥有着富有奢华先进的生活，
拥有着富有奢华和先进的生活，
可他却偏偏关怀做奴隶的同胞，宁愿为同族人受苦。
但他宁愿偏偏关怀做奴隶的同胞，宁愿为自己同族人受苦。
后来他被神呼召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后来他被神呼召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
他这一切呢，都与他的母亲约基别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
他这一切呢，同他母亲约基别的影响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约基别被法老的女儿雇用做摩西的奶妈。
约基别被法老的女儿雇用做自己仔摩西的奶妈。
我想他天天是这样教导摩西的。
我想他日都是这样教导摩西的。
他教导摩西神的创造。
他教导摩西神创造。
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上帝独一的真神。
他讲以色列人的历史给他听。
他讲以色列人的历史给他听。
并强调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并且强调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也要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以色列人。
亦都要佢冇忘记自己系以色列人。
这一切都是他母亲的教导。
呢一切咧都系佢母亲嘅教导，
坚定了他的信心和这个信仰与信心。
亦都坚定咗佢嘅信仰同埋信心。
引导了他人生的方向，
引导佢嘅人生嘅方向。
所以后来摩西呢，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空前绝后的领袖。
所以摩西后来成为咗以色列民族嘅空前绝后嘅领袖。
他所著的摩西五经不仅在旧约里面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约中也占很重要的地位。
他所著的摩西五经不单在旧约里面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在新约里面也都是占重要的位置的。
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主耶稣讲过，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面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摩西的名字在新约中提及过79次之多。
摩西的名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有79次这么多。
摩西被神所成就的，深受母亲的影响。
摩西被神所成就的，都是受母亲的影响。
因为母亲是有能力带孩子来到神面前的。
因为母亲是有能力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是有能力引导孩子的方向，
是有能力去引导孩子的方向。
第二点就是母亲是能用爱使家人和睦的。
第二点就是母亲可以有能力用爱去使家人和睦的。
箴言十章十二节里面讲到，
在箴言的十章十二节讲到，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
俗话说，女人如水，温柔体贴。
俗语有话，女人如水，温柔体贴。
女人爱流泪，感性有同情心，柔情似水。
女人爱流泪，感性有同理心，柔情似水。
而家庭就像一艘船。
家呢就好似一艘船。
家中的妻子母亲就像是承载这船的水。
家入面的妻子母亲就好像承载这艘船的水。
这水可以是波涛汹涌，也可以是平静安稳。
这个水呢可以是波涛汹涌，也都可以是平静安稳的。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水可以载舟，也都可以覆舟。
家庭的和谐是妈妈快乐情绪在家里带动的。
屋企嘅和谐咧，就系妈妈嘅快乐情绪喺屋企入边嘅带动嘅。
有一个温馨的气氛呢，这是母亲可以给的。
有一个温馨嘅气氛咧，这个咧就系妈妈可以俾嘅。
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
系冇任何人可以代替嘅。
母亲的情绪在家里是有关键的影响力的。
母亲嘅情绪咧喺屋企入边咧就起咗好关键嘅影响力。
如果心情好，全家就很开心。
如果心情好咧，全家都会开心。
要是母亲心情不好的话，常常发火。
如果母亲的心情不好的话，经常发火的话，
性情暴躁，轻易动怒，
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发怒，
整个家庭的气氛呢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整个家的气氛就会受到很大的负面的影响的。
所以一位母亲呢，要是没有爱呢，是很难做到和颜悦色、温柔体贴的。
所以如果一个母亲呢没有爱呢，她很难做到是和颜悦色、温柔体贴的。
我们都知道女人有生理期、孕育期、产后抑郁。
我们知道女人有生理期、孕育期和产后抑郁，
还更有可能青春期更年期碰上青春期，
仲有可能系喺更年期碰上仔女嘅青春期，
不用说情绪好了，我觉得稳定都是不容易的，
冇话情绪好啊，连稳定我都觉得唔系咁容易。
如果没有爱啊，刚刚影片中的一切工作都会变成是重担，
如果冇咗爱咧，啱啱影片入面所讲嘅一切工作咧，都会变成一种嘅重担，
都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
都系一种冇可能嘅任务。
那我们看看圣经里边对爱是怎么去解释的？
我哋睇一睇圣经入边对爱嘅究竟系点样解释嘅？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
喺哥林多前书嘅十三章四节，
这里有一段，我们称为爱的真谛。
我哋称之为爱的真谛。
我只读前面的这第一句。
我只系读前面第一句。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
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
后面有很多爱的定义。
后面仲有好多爱嘅定义。
但我觉得这一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概括。
但我觉得这句是最好、非常之好的概括。
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做到，但是我们真的做到了吗？
这句话看来好像很简单，但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呢？
很多人会说，爱是恒久忍耐，我有照做呀。
很多人会说，爱是恒久的忍耐，我有照做啊。
可是忍到最后，我就忍无可忍了。
但是忍到最后，我就忍无可忍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只做了前半句，
因为我哋只系做咗前半句，
而没有做到后半句，
冇做到后半句，
又有恩慈，
又有恩慈，
恩慈是什么？
咁恩慈系乜嘢咧？
恩慈是因着体贴，连续顾念对方的心。
恩慈咧就系体贴，连续顾念对方嘅心。
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例如和丈夫吵架，和孩子顶嘴啊。
当我哋遇到唔顺心嘅事咧，好似同老公嗌交啊，俾细仔顶嘴啊。
我们先要忍耐，不要做过激的事情，说过分的话。
我哋先要忍耐，冇做过激嘅事情，讲过分嘅说话。
然后呢，就要有体谅、连续和恩待人的心。
然之后咧，就要有体谅、怜恤同埋恩待人嘅心，
理解、宽恕、包容，
理解、宽恕、包容。
所以呢，即使对方犯错，没有改正，
所以咧，就算对方犯错冇纠正，
你也要包容体谅，
你亦都要包容体谅，
而不是一味的忍，
而唔系一味咁忍。
你会爱吗？
你会爱吗？
我自己也在努力中，
我自己亦都喺努力当中。
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
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八节，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一个温顺用爱使人和睦的女人。
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讲到这样一个温柔用爱令到人和睦的女人，
她就是哈拿。
她就是哈拿，
她没有儿女，
她没有仔女，
被丈夫的另一个妻子欺负，
被丈夫的另一个妻子欺负，
她大大的激动她，要使她生气，
她大大地激动她，要令到她激怒她。
哈拿大可以跟丈夫去告状斥责她，
哈拿大可以同佢丈夫告状去闹佢，
让丈夫出头撑腰，
等佢丈夫帮佢出头撑腰，
因为她丈夫很爱她，
因为佢丈夫好爱佢。
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
但佢冇咁做到。
并不像我们经常看的那些宫廷剧哈，就像什么《甄嬛传》那样。
并冇好似我哋所睇嗰啲剧集咁，好似《甄嬛传》咁样。
女人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
女人间咧勾心斗角，争到你死我活。
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
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
搞到天下大乱。
搞到天下大乱。
而哈拿是默默的忍耐。
但系哈拿咧，佢就默默咁忍耐。
他包容他人的不义。
佢包容他人嘅不义。
他向神祷告。
佢同神祷告，
依靠神，
依靠神，
顺服神，
顺服神。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耶稣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得了一个儿子，
佢得咗个儿子，
撒母耳，
撒母耳，
成为一位大祭司、先知和士师。
后来成为一位大祭司、先知同埋士师。
使人和睦的人是神喜悦的人。
使人和睦嘅人咧，系神喜悦嘅，
也是家庭幸福的关键，
亦都系家庭幸福嘅关键。
第三，母亲可以是一家人的祝福，
母亲可以话一个屋企嘅祝福，
只要她懂得从神那里得智慧和能力，
只要佢识得从神得嚟得到智慧同埋能力，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
每一位母亲呢，总是惦念着自己的孩子。
每一位母亲呢，都系记挂住自己嘅儿女。
尽量去给予他们最好的。
尽量俾佢哋最好嘅。
尽可能去用爱去呵护他们。
尽可能去用爱去呵护佢哋。
帮助他们。
帮助佢哋。
如果一个母亲没有标准，过于溺爱孩子，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
但如果一个母亲过于溺爱自己的孩子咧，后果可能会好严重嘅。
前几年在上海浦东机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伤人案件。
前几年喺上海浦东机场咧，发生咗一起好严重伤人嘅案件。
一位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学费的问题呢，与母亲发生争执。
一位留学日本嘅留学生咧，佢因为学费嘅问题同母亲咧发生咗争执。
他向母亲捅了九刀。
佢向佢嘅母亲捅咗九刀，
导致母亲重伤，
导致佢嘅母亲伤重。
事后呢，母亲还为儿子求情，希望轻判。
后来咧，母亲仲为佢嘅儿子求情，希望可以轻判。
是什么让这个儿子举起刀捅向呢？把他养大成人，又供养他在日本五年留学的妈妈呢？
系乜嘢俾到呢个仔咧？举起刀咧，向佢母亲捅咗九刀嘅母亲咧？仲系供佢喺日本留学五年嘅学费嘅母亲咧？
母亲在病床上常常的整夜哭泣。
嗰位母亲常常喺病床上咧整夜哭泣。
悲痛欲绝。
悲痛欲绝。
可能有人说，这母亲太没智慧了。
可能会有人话啦，呢位母亲太冇智慧啦，
才教出这样不孝的子。
先可以教出咁样不孝嘅儿子。
那让我们看看一位很有智慧的女人。
等我哋睇睇一位好有智慧嘅女人。
著名的撒切尔夫人，前英国女首相。
著名嘅戴卓尔夫人，以前英国嘅好著名嘅女首相。
她叱咤风云。
佢叱咤风云。
如果她没有智慧呢，是不可能处理日理万机的国家大事、国际关系的。
如果佢冇智慧咧，系冇可能佢可以处理到日理万机嘅国际大事同埋国际关系。
他忙于事业，被称为铁娘子。
佢忙于事业，被称为铁娘子。
可惜他的晚年非常的悲惨。
但可惜佢嘅晚年系非常之悲惨嘅。
77岁生日那年呢，他只收到了4张贺卡。
77岁生日嗰年咧，佢只系收到4张嘅贺卡。
没有什么朋友家人来为他庆祝。
冇乜嘢嘅朋友同埋屋企人为佢庆祝。
他女儿在一次受访的时候呢，说道：，
佢嘅女儿喺一次受访嘅时候讲到，
母亲不应过分期待成年女子不时回家看望她。
母亲唔应该过分咁期待成年嘅子女咧，来不来翻屋企睇佢。
家人不在身边的日子，谁都经历过。
屋企人唔喺身边嘅日子，边个都经过。
我们年幼的时候，也常常见不到母亲。
我哋喺年幼嘅时候，亦都成日都见唔到母亲嘅。
还好，撒切尔夫人晚年的时候突然醒悟了。她在回忆录里说：，
好彩，戴翠夫人喺晚年嘅时候，佢喺有 佢曾经讲过，
事业可以带给你名声，
事业可以带俾你名声、
地位和成就、
地位同埋成就。
但当你卸下盔甲，夜深人静的时候，
但系当你卸下盔甲，夜深人静嘅时候，
当你年华老去的时候，
当你年华老去嘅时候，
名声会随着时间淡去，
名声可以随住时间咁淡去，
成就感也会消退，
成就感亦都会消退嘅。
也许钱会留下，但到了垂暮之年，
或者会留低啲钱，但系到咗垂暮之年，
金钱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
金钱唔会带俾我哋有幸福感，
家庭才是我们最终的后盾与归宿。
家庭先至系我哋最后嘅后盾同埋归宿。
受伤的时候，家是遮风挡雨的伞。
受伤嘅时候，屋企咧就系遮风挡雨嘅伞。
开心的时候，家是洋溢幸福的河。
开心嘅时候，屋企系洋溢住幸福嘅河。
事业永远无法取代家庭，成为人感情感的港湾。
事业咧系冇永远都冇办法取代家庭，成为人感情嘅。
拥有幸福的家庭才是人生的目的，
拥有幸福的家庭才是人生的目的。
事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家庭幸福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事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家庭幸福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很可惜，
好可惜，
撒切尔夫人到了生命最后的阶段才明白，
但撒切尔夫人到了生命最后的那一刻，她才可以明白到。
圣经里呢所讲到的智慧呢，无法在这里一一例举。
圣经入边教导所讲嘅人嘅智慧系冇办法喺呢度一一咁举例嘅。
在家庭方面呢，我们刚刚讲读的那个启应经文里边也有很多。
喺家庭入边妻子所讲到有智慧嘅妻子，我哋刚刚所读嗰段经文亦都讲咗好多。
就像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
就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
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地长寿。
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地长寿。
要听从父亲的管教，不要舍弃母亲的法度。
要听从父亲的管教，不要舍弃母亲的法度。
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只要照耶和华的意思管教他们。
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只要照耶和华的意思去管教他们，
纠正他们的思想，把他们抚养成人，
纠正他们的思想，将他们抚养成人。
还有就是要你们宽恕人的过错，
还有就要你们宽恕他人的过错，
因为天父也会宽恕你们，
因为天父也都会宽恕你们。
要教孩子走合一的路，这样他到老了也不偏离，
要教导孩子走合适的路，到他们老了之后也都不会偏离的。
还有很多很多，例如十诫呀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例如十诫等等。
这里边包含了有爱、有管教、有次序、有规范。
这里包含了有爱、有管教、有次序，也都有规范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智慧非常重要。
我觉得还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智慧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转向神，
就是转向神。
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悔改，
中文圣经将它翻译成悔改。
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
在使徒行传的26章20节，
应当悔改向神，
应当悔改归向神。
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都有在人生道路上迷失的阶段，
都有在人生道路上迷失的阶段。
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失误，
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失误，
但不要担心，
但不要担心。
耶稣说，
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的应允，只要我们转向神悔改，
耶稣的应允就只要我们转向神悔改，
就能重新得神的祝福，
就可以重新得神的祝福。
圣经中也有这样一位妈妈，
圣经里面也都有一个这样的妈妈，
拿俄米，
拿俄米，
她是路德记里面路德的婆婆，
她是路德记里面路德的奶奶。
书卷呢虽然没有记载拿俄米如何敬拜神，如何顺服神，
书卷入边虽然冇记载拿俄米系点样敬拜神，点样信服神，
怎么爱他的儿媳，
点样去爱佢嘅儿媳，
但从儿媳路德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拿俄米是个好婆婆。
但可以可以喺路德嘅话语当中可以知道拿俄米系一位好奶奶。
拿俄米因为丈夫儿子都死了，
拿俄米因为佢嘅丈夫同埋仔都死晒，
而两个儿媳要跟着他，只能是受苦，前途渺茫。
两个儿媳咧，只要跟住佢咧，就会前途只会受苦，前途渺茫嘅。
于是他把他们打飞，想把他们打，这个打发回他们自己的父家。
所以拿俄米想打发佢两个儿媳翻翻佢哋嘅爸爸屋企。
可路德感受到婆婆的爱，宁愿留下与婆婆一同受苦。
但路德感受到佢奶奶嘅爱，宁愿留低同佢奶奶一齐受苦。
回去婆婆的故乡，
翻翻去佢奶奶嘅故乡。
她一个外邦的女子，要去一个很排外的以色列人地。
佢系一个外邦女子，要去一个好排外嘅以色列人嘅地方。
对路德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对于路德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再加上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再加上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这个决定对路德来说是多大的挑战呢？
这个决定对于路德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路德对拿俄米说，
路德跟拿俄米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路德是个外邦女子，
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
她每天和婆婆相处，
她每一日同佢嘅奶奶一齐相处，
从婆婆那里认识耶和华，
从佢奶奶嗰度认识耶和华，
也能从婆婆的那感受到神的爱，
亦都可以从佢奶奶嗰度感受到神嘅爱。
这爱深深地吸引了她，
呢一种爱深深咁吸引住佢。
拿俄米呢，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拿俄米有从神而来嘅智慧，
就像箴言九章十节说，
就好似箴言九章十节所讲。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即使拿俄米在过去在人生的选择中出现了偏差，
就算以前拿俄米在人生当中出现了，在选择方面出现了偏差，
离开了应许之地，
离开了应许之地，
使他失去了所有，
令到他失去了所有的，
但是他接受，
但他接受，
他回转，
他回转，
转回向神，
转回向神，
重回应许之地，
重返应许之地，
重回神的应许之地，
重返回神所应许之地。
路德也一心追随拿俄米，
路德也都是一心追随拿俄米，
信靠耶和华，
信靠耶和华，
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说你的神是我的神。
他们的信让他们从那个穷困潦倒，
他们的信令到他们从穷困潦倒，
无依无靠，
无依无靠，
后来却得到神大大的祝福，
后来却得到神大大的祝福。
路德嫁给了波阿斯，
路德嫁咗俾波阿斯，
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
成为大卫王嘅曾祖母。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箴言九章十节一样，
所以咧就好似我哋啱啱所讲嘅箴言九章十节所讲，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现在为人母的你，也许会觉得。
现在为人母的你或者也都会觉得，
我没有在孩子小的时候做好引导，
我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没有教好他，
家庭的关系也很僵化，
家庭的关系都很僵化，
我对现状无能为力，
我对现状无能为力了。
但请记着，
但请记住，
神在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美好的使命，
神在每一位女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使命，
成为帮助者，
成为帮助者，
这是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只要你信靠神，
只要你信靠神，
从神那支取智慧和能力，
从神那里支取能力和智慧，
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帮助者，
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位帮助者。
Never too late,
Never too late,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说：“
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说，
在人这事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这事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愿每一位母亲都能从神得智慧和能力，成为荣耀的帮助者。
愿每一位母亲都可以从神得到智慧和能力，成为荣耀的帮助者。”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荣耀的身份，让我们成为一个帮助者。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的在你的面前。